好，我们第二堂课开始哈。那么，请看课本123页，246第七行，也就是呢第四大段开始。他说呢，这是从命欲中时下到生死之罪以来，证明造恶人等临终欲善闻法。好，所以这段就重要了啊。他为什么能够往生？就是在这个因缘下，临终欲善闻法。哦，那么分成六小句，第一句呢，你对照的这个经文哈，第一句就是命欲终时，就是剩下时间不多啊，命延不久。第二句呢，欲善之事，善导大师说呢，民呼吁往生善之事，所以这里面呢就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为什么用呼吁，忽然遇到。然后呢，明明呢这个经文只是写善知识，我们善导大师就加上往生善知识、哦、所以呢我这么一强调，大家就知道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、哦、但是呢你看、哦、这个讲义、啊、这个呼吁为什么可以遇到，是从这个角度去讲，有树因善缘，就是阿弥陀经娘讲的，有善根，有福德，又有很好的因缘，否则不可能啊，因为你平常是造恶的、啊、所以相对于相望于造恶众生，临终必感恶缘，他竟然可以遇到往生善知识，为他开导净土法门，他竟然能够因为这样而往生，所以是这种机会之下啊、哦，是这种条件之下去形容他呼吁。但是呢，你一看就很清楚，我这样的写法哪里有忽然？个家和文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这么好运？一定有宿世的因缘，啊、哦，没有相当的福德，你想要临终刚好碰到这样的善知识，也不可能。就像刚刚上一堂课强调的，你的恶业招感。会让你碰到了，你也不见得愿意相信，更不要说不见得碰得到、哦、好，那么往生善知识，所以你看后头的经文就强调的是智者复交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、哦、所以这边的善知识就不是一般的善知识，大师就善导大师特别加了两个字，叫做往生善知识，很清楚的。这时候呢，跟他开示，临终开示，全部都回归到净土念佛法门。即使他刚开始是未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，一般的大圣经典，但是呢，也没有离开净土的教理。最后还是回归到净土教理，是这样子的善知识哦，所以善导大师才会说，哎，这个叫做往生善知识，他得要碰到这个哦。那这样的善知识呢，接下来为他怎么开示呢？你看善导大师写三，回到课本哈、哦，三第三小句，名善人未赞众经，就是经文讲的未说。大圣十二部经首提名字、哦、所以大师只是说赞众经，赞叹众经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看到讲义智者大师在这边的解释、哦、这观无量说经书就智者大师写的世论云，就是大智度论，所行如所说，说即是教，如即是理啊，所以行即是行，佛即法身，观即般若，无量寿即解脱啊。那么讲这些什么？你看哈、哦，法身，佛即法身，法身德，观即般若，般若德，无量寿就是解脱德。所以讲一个就通达三个。讲三个即是讲一个，一中解无量，无量中解一，于一字上达无量意，何况诸字，况一体，况一经，况一切经。所以经云，若闻首提名字，所得功德不可限量。如果不是像这样来解释这样的意思啊， 一里面可以解无量义的意思了哈，那你怎么能够说听闻手提名字能够得不可限量的功德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边经文写的闻手提名字，那么无量寿光无量寿，我们刚刚的那个经文是未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，就是类似像天台宗讲的讲五重玄义。就是透过一个经题的解释，把整部经的大意、原理、纲领、修行方法，通通都把它简单的介绍了。这叫做未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。不要误会哦，你要去帮人家开示哦，我要我做他的往生善知识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来，你注意听哦，我现在给你介绍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哦、然后妙法莲华经大佛顶首楞严经、哦、就开始念了十二部的名字，误会到底了。所以十二部经我们上次解释过，那个是呢经典的题材，大圣经典的题材分成这十二种，那加上今天讲的说手提名字里面要有五重玄义，要把整部经的大纲，他所依据的理，所用的修行方法，所能够达成的修行的效果，就是呢明体中用教相、哦、那五重玄义、哦、如果你 不了解，你回家查查字典哦。简单的说就是整部经的纲领，透过这五条就把一部经简单的介绍了。那么这个呢是解释经文，那么往生善知识在临终为这个人开示，讲这么多大圣手提名字五重玄义，目的何在？让他了解大圣佛法，让他认识佛法身三宝功德，让他清楚的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。所以这里面一定呢重点还是摆在介绍净土经典。所以虽然善导大师写的是赞众经，为他赞叹众经，也就是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，而且经文接着写以闻如是诸经名故、哦、可以不只是一部经，但是呢这个往生善知识一定着重在净土经典，否则还有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否则这个人为什么听完以后智者教他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愿意念佛呢，是吧？所以他一定呢在临终的时候为他介绍净土经典，为他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让他升起信心，从整个大圣经典大圣教理的角度让他呢了解，然后升起信愿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前面要写的是往生善知识，是为了开示净土念佛法门的善知识啊。当然他是从大圣角度的立场，所以他会写的是为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、哦、那么这是第三小段。第四小段第四小句，善导大师说明以闻经功力除罪千劫，这经文讲的除却千劫及重恶业。然后第五小段，智者转交称念弥陀之号，所以智者互交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讲完净土的教理之后，介绍净土的经典之后，认识了阿弥陀佛了，才叫他说那你是不是现在要至诚恳切的合掌恭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才愿意啊。他听了这个三知识的开示之后，发现哇太好了，哇我过去所造的恶业如果没有透过佛的加持接引，我大概呢就三恶道有份啊，所以现在呢能够在凭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加持，能够呢这个先到极乐世界去，就不用受这个苦啊。他就相信的话，发愿念佛才有可能是下品上升啊。所以这里面的逻辑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 他之所以能够下品上身，他一定要信愿念佛，所以他听了善知识的开导之后，他能够升起信愿，他能够跟着念佛。哦，不是说所有下品，所有造恶业的众生啊，都一定可以达到这些境界啊，不尽然啊，哦，不一定有这么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哦。他之所以能够，是还有一个，他忏悔，他承认过去一生以来造的恶业，诚心忏悔。但是时间到了，没机会去修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就是先往生，将来有能力、有智慧、有功德，再回来还债啊，再回来看该怎么还就怎么还。他是真的有心要改过，但是时间到了没机会了，所以一心相信阿弥陀佛，先往生啊，之后要来修补，要来还债，再来还嘛，啊，所以是这样子的心态才有可能呢，啊，好，所以这边写的说称佛名故，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。我们善导大师写说以称弥陀名故，除罪五百劫。所以呢，很清楚的，善导大师的算法是一亿等于十万，哦，只有十万，所以五十亿啊，五十亿就变成是五百万。啊，哦，所以这样才能够配合经文的五十亿劫，善导大师之写的是五百万劫。所以一亿等于十万，五十亿就等于是五百万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再次强调，古时候的亿呢，有从十万开始算，也有算百万的，也有算千万的，只有我们现代的人是万万才为亿。好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哈。好，那么为什么可以除罪五十亿劫？称佛名故，除罪五十亿劫。结果呢，前面呢闻大圣经典只是除千劫，差这么多，一个千劫，一个五十亿劫。所以善导大师就用一个问答了，你看何故闻经十二部但除罪千劫。哦，所以还好我们已经先解释过十二部经了，要不然你看人家善导大师写得很清楚啊，闻经十二部啊。哦，所以你一定要为我讲十二部，不能讲净土三经而已，那只有三部，你还差我九部，我不要这样误会哦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这个大圣经了解了大圣经典的教理，只除罪千劫，结果后头称佛一生可以除罪五百万劫，这什么道理啊？何意也？答曰：造罪之人障重，加以食苦来逼。已经临命终了，善人虽说多金，参受之心浮散。那个字呢，两点三点都可以，左边那个啊，可以是三点水的，等于是餐厅的那个餐啊，我们吃饭的那个餐啊，所以他说参受之心浮散，由心散故，除罪稍轻。可是呢，佛名就这么一句，然后呢，即能摄散以助心，就能够很专注的称念这个佛名。更何况呢，这个往生善知识教他要正念称名，由心重故，就是我们讲的自诚心、真实心、深信心、回向发愿心，由具足这样因重的三心，所以怪不得能够除罪五十亿劫。这是善导大师的解释，为了加强各位的印象，请看今天的讲义。哦，也就是说这部分的问答啊，这个《四净土勤余论》这边有一段，然后《观经书传通记》911页，我们先看911页啊，《传通记》的911页这边一样，倒数第五行呢也是问这个啊，闻经只有灭千劫罪。称佛名的时候可以除五十亿劫， 啊，九一一的倒数第一行一样问这个问题，他的回答就说呢，钱只有闻名而不口称，就是只是听你在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所以还没有付诸实行，还没有真正的用三心下去念佛，所以只是了解那个道理，没有付诸行动，所以呢叫做为除千劫罪。现在呢已经有信有愿有了解了，所以呢就付诸行动，就自己也念佛了，所以自己肯念了，当然就除罪多，而且你真的相信了，你才会愿意念呢、啊。哦、嗯，再来第倒数第三行这边写，啊，阿弥陀佛由习因为大愿力故，令称名者灭多劫罪。就是为什么可以灭那么多劫？这里面因为还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的关系。那如果是大圣经典是十方三世佛共同的。啊，不像阿弥陀佛有特别这样发愿的愿力加持，那这两点的话就是善导大师呢没有提到的，那下面呢提的就差不多跟四帖书里面讲的一样，听十二部经闪动心识闻，所以于心兼杂，用心不是很专注，所以只除千劫罪。那念阿弥陀佛名的时候是最后心称，知道呢开示完了啊、哦，时间也快到了，赶快念佛，哦，再不念来不及了，所以呢自己就很用心，因为再不念就多三个道了，哦，所以赶快念佛，专心的念佛，所以于心不染，所以灭五十亿劫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角度的解释跟善导大师一样，只是用词啊、哦、少一点，然后意思是一样，回到讲义。是净土群疑论怀感法师的群疑论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，类似的问答啊、哦哦，你看一样问，闻十二部经所提名字只有灭千劫重罪，念佛一生可以灭五十亿劫，为什么？般若云闻经不腻，他这是问话的人他自己也有引用哦，引用般若经里面讲闻经不腻，就是呢听到般若经能够呢信心不逆，不是能够胜过供养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也，哦，可以胜过供佛这么多也。那么你怎么说？啊、哦，为什么观经反而是念佛灭的最多呢？他的解释：彼经供养佛是好事，就是说《般若经》里面讲供养佛是一般平常的时候是好时，啊、哦。不是呢，现在是临终造恶临终的时候，所以时间点不一样。再来供养佛啊，为什么会不如闻般若经呢？因为是用有相心去供养，所以供养的功德少。那这个般若经要是无相相应的，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听闻到般若经信心不逆能够功德多，就是因为这个哦，所以现在持经是二十做无相心，所以持经功德多，这是般若经讲的。为什么比有相供养佛来的多？时间点不一样，然后呢有相心无相心不一样。再来今此闻经念佛跟般若经讲的不一样，包括闻经是临终的时候，念佛也是临终的时候，是二十，虽然悉但有相哦，都是从有相，不像般若经讲还无相，然与阿弥陀佛速救缘熟，二世称佛，深信极难。佛能弘经，是以称佛灭罪多比闻经。哦，后面还补这句话哈、哦，佛能弘经没有必要了哈、哦。我觉得那个前面的立场就很有力量了，二世称佛。你能够升起信心就已经很难了，更何况你到临终的时候，你平常造恶业，临终的时候竟然愿意相信阿弥陀佛，也愿意念佛，这边写得很清楚，与阿弥陀佛速救缘熟啊，也就是说你过去一定有善根，只是呢这辈子不晓得怎么搞的，临终才碰到往生善知识，平常是造恶业。其实呢，这个并不是那么的绝对， 有时候呢，我们呢年轻的时候呢信了佛教，结果为了自己的事业打拼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，啊，结果呢慢慢呢在宗教这边、佛教这边呢就先按下，啊，然后呢这样子努力的去打拼，从二十几岁弄到五六十，已经经过三十年，这时候才愿意回头，也有这种状况啊。哦，可是呢，这三十年、三十多年来，不晓得累积多少恶业，所以总账算下来，哦，如果你还可以活久一点啊，五六十以后再慢慢学佛，还有一二十年、二三十年可以学，还 OK。啊，如果你一生努力，到了六十几岁，然后呢才开始说好吧，我应该放下，我应该好好来修行了，念佛啦，结果才没念几年时间就到了。所以一账算下来，这总账算下来，善业不及恶业，所以就跟下品上升类似类似。虽然下品上升写的说是呢做重恶业啊，没有说是他完全不造善业哦，你不能说这个人完全一点善都没有，不可能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应该是属于下品中生、下品下生。这样子的人呢，他还是多少有时候会有一点善心，会有点善法善行的，只不过就是做多造恶法，无有惭愧，他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。所以临终的时候呢，才会落入到变成是下品上升，但起码他有一点善根，有一点福德，所以还能够感得善知识，还能够相信，还愿意念佛，是这样。哦，所以这边写的就是这个意思，群疑论写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一种对比出来的。他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可以相信，还可以念佛，啊，所以是用一种对比啊。那么善导大师写的是用心，直接用心而言，他临终已经开始了解了净土教理，这时候开始专心念佛，所以除罪就多。前面只是了解道理，心是散乱，所以除罪少。哦，这就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喽。啊，所以我们即使这样几十年下来都研究佛教的教理，有没有真正能够把他心安住下来，好好念佛？这是重点啊，解行要并重。所解的是要帮助你的行啊，不是增加你的佛教知识而已。哦，这个讲到这里就好了。接下来第五段，以上这个是第四段。哦，第五段呢就是佛来迎接。哦，所以呢从那个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开始，下面一直到呢这个也就是122页的倒数第三行，随化佛后生宝池中，这边是属于第五段啊。所以它就是第九门啊，临终的时候化众来迎，去时此偈有六小句。第一句，名行者正称名时，彼弥陀即遣化众应身来现。经文写得很清楚，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行者前，不是真佛来，是化佛来。哦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即遣当下这个众生正在念佛的时候，所以善导大师写正称名时，即遣化众应身来现，没有间断的时间，没有间断，所以叫做应身来现。为什么墨学要强调这个？请看讲义。嗯，这边呢在观经书传通记的913页第四行，先讲一下行者正称名时， 因为跟后头所赞叹的有关系，所以呢193页哈，传东记193页第四行，他说为什么经文写的是赞叹他善男子呢？当品之人本来是恶人，本虽恶人，但是他却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回心念佛，则灭恶障，所以三圣来赞叹他是善人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先强调一下，你真的能够回心念佛，连佛菩萨都赞叹你是善人、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好，哦，然后回到讲义，要去强调应身来现，佛跟我们感应，你心念佛，马上应身来现。举的经文，这是宋译本。五种原译本里面的宋译本写到，阿难即从坐起，合掌面膝，顶礼之间，忽然得见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如黄金山，又闻十方世界 诸佛如来称扬赞叹无量寿佛种种功德。阿难博言，彼佛尽刹，得未曾有，我亦愿要生于彼土。所以这边的经文很明显的，阿难开始才拜佛，阿弥陀佛马上现前。就像《观无量寿经》的第七观花座观，啊，也是写得很清楚，也是在我们课本的76页。说是语时，无量寿佛伫立空中，观世音大势至，十二大士势力左右，光明之身不可具见。所以善导大师在78页就解释，弥陀应身即现，正得往生也。还有弥陀在空而立着，但使回心正念，愿生我国，立即得生也。所以根据这样的经文跟书文，大家要有一个信心，当你用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念佛，阿弥陀佛是应身而现。但是如同墨学上礼拜、上两个礼拜强调，就算阿弥陀佛应身而现，如果你有业障，你也看不到，他已经来了，但是呢你看不到，你有业障。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临终的时候就没有业障、没有障碍，真的佛现前我们马上看到，就是三心，三心具足。尤其第二个深信之心，不要怀疑我善根这么差，我这个平常也没什么修行，我在念念佛阿弥陀佛就来嘛。是的，他就来，因为是他的本愿，他自己立下的愿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，深信之心。不要说啊，我之前这样子念念那个，像我们班长这样念念念念念念，就好念念了上百万声了，佛都没看到，但是无来不来啊呢。我讲你临终时，我念佛念不休，信不休，那你念念，结果佛不出现，啊，那个是你时间还没到，所以呢，佛就没有办法让你看到。其实像他这么用功在念佛的时候，佛早已经看清楚了。哦，他真的很用功哎，他一本那个九品往生那个，不是用莲花一个圈圈，那个动作只有我妈的时候我看过，我看过我阿妈也很认真。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，跟着他去庙里面念佛，然后回来他就有一本了，老太太老婆婆念画画画，阿妈有点微笑，我也不懂，那时候也不懂，哦。虽然呢，这个像他这么认真的很难得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你平常念佛，你以为哎佛没有现前，实际上佛是有现前，只是我们有障碍看不到，啊，所以这边讲的应身而现，是因为你临终了，佛准备要来接应你了，他特别加持你，因为你已经身心具足，你没有见佛的障碍了，他让你一定看得到。你自己不具足，他也莫可奈何。他想要加持你，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障碍障住，是这个问题。所以能不能往生，在于信愿。这藕益大师讲的， 但是呢，你有没有障碍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你自以为 OK， 平常放逸懒惰，然后呢造种种恶业，然后呢从来也没有训练过自己的心是能够安住在佛号上好好念佛过，你临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能够专注安住在佛号上？所以平常就一定要做这样的训练，即使一天有短短的时间，没有很长，你也一定要训练自己想要把心安住在佛号上，就可以安住的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替自己安排功课。这个安排功课可以随人，我没有硬性，一直有人问我这个方面，我都没有硬性的说你一定要怎么安排，替自己安排功课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要了解，你有没有在训练自己的心，要安住在佛号就能安住的下来。就好像我举例，就好像你没有受过训练的专业训练的人，你竟然一下子就派他要出去参加比赛，运动场上的比赛，不管是校队也好，是国家代表队也好，你要派他出去参加专业的这种比赛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训练他。选手本身也有这个认知，要好好的训练自己。结果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死魔、烦恼魔。我们平常没有训练自己心能够安住的下来，佛也莫可奈何耶。临终的时候，佛也莫可奈何耶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训练自己心。如果愿意好好的专注的时候，心真的可以专注在佛号上。时间长短是慢慢训练上去的，越长越好，越久越好。但是呢，不可能一下子要求一下子就能够专注多久，是慢慢训练上去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边只是强调这一句经文啊，这句书文123页回到课本哈，应身来现。哦，应身来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二小句，名化众即已身现，即同赞行人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刚刚讲了赞言善男子，为什么赞叹你是善男子善女人？因为你已经回心念佛了，不再像以前都是多造恶业无有惭愧了，现在你有忏悔心，也深信发愿念佛了。啊，结果赞叹他的就是他最后临终所修的这些功德。所以你看经文是写，以如称佛名故，诸罪消灭，我来迎如。很清楚的经文就写到，是因为念佛名、称佛名故，诸罪消灭，所以西方三圣来迎接你。所以善导大师也写得很明白，124页第一行就写：所闻化赞，但述称佛之功，我来迎如，不论闻经之事，没有讲到听闻大圣经典所提名字那个。所以善导大师就下一个结语。然望佛愿意者，唯劝正念称名，正意，往生意急，往生这个意思比较急迫。不同杂散之业，闻经了解大圣经是类似像杂散之业，所以如此经及诸部中，处处广叹劝令称名，将为要义也。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功德利益所在之处，称名。好，所以善导大师这边呢，就多写了两行，就是要让你了解。你看这样子的恶业的人，之所以能够往生，西方三圣来接引他的时候，特别就赞叹，因为你称佛名故，诸罪消灭，所以才能够感得我来迎接你。所以善导大师强调正念往生。哦，可是呢？我未免还是要补充一句话，这个造恶业的人临终之前如果没有听到善知识为他开导，透过这些大圣教理，透过这些净土的经典的教理的开导，他哪里能够转变心念而去念佛呢？所以供不唐捐， 只不过是善导大师强调，你了解了大圣教理之后，要着重在称名念佛。所以请看我的讲义，我这边写说，然若多恶之人不先闻经而除罪而生信解，除了罪之后，你对净土法门才能够升起信解啊。所以因为闻大圣教理除罪生信解，如果没有这样，何能自成发愿求生？怎么能够呢就愿意念佛名号呢？所以经文写得很清楚，称佛名故诸罪消灭，代表他什么？已经是诚心忏悔，自己忏悔自己所造的恶业，已经有信解，故愿意呢称佛名。倒过来说，也因为称佛名灭罪，所以有信解才会愿意称佛名，称佛名才灭罪，所以才能够感得西方三圣皆因，感得化佛现身皆因。所以又以真实自诚心，我把它结合在一起了，真实自诚心坚固生信心，称念佛名，一心一意求愿往生，所以能够感得佛应身而现。我把那三心就写在这里，所以就能够感得应身而现。好，回到这个四帖书课本号124页第三行第四小句，即明即蒙化众告急，即见光明片示。那么经文呢，你对照经文122页的经文倒数第四行，作事于已，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事，马上心境就改变了，整个感觉到都是光明的。你想想看，他如果是造恶业，临终出现的是什么？冤亲债主这些可怕的景象，虽然不见得是地狱的景象，但是是造恶业，所以一定是那些不好的景象。现在极乐世界西方三圣来了，整个看到的是一片光明祥和，所以见以欢喜，即便命中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命中，然后成宝莲花随化佛后生宝池中，这个是第五小句第六小句，所以124页第三行善导大师这边写第五小句，即蒙光照报命寻踪，第六小句名成花从佛生宝池中，就升到七宝池莲花里面去了。那因为是下品，所以在莲花里面待多久？7749天。你看比起那个中品下生，那就多很多天了。中品下生7天而已，7天。花开遇观世音大师之说法，中品下生是7天，到了下品上升，一下子就变成7749天。当然这个只是主要的一个分界线点出来而已，如同我们上次讲的，那这当中呢有很多品位的，所以他用一个做代表，7749天莲花才开，这就是第六大段，第七大段从当花敷时，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等等等等，这个就是他第七段。那么124页的第五行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，这第七从花敷时到得入初地以来，讲的是第十一门花开以后得意有意，有五小段。第一，明观音等先放神光，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，为什么要放光？加持他，让他目即开明，就像前面不同的品位写的目即开明，你才能够呢有这种智慧听闻这些佛法，所以住其人前是第二小句，就是真的就现身在这个下品上升的人的前面。所以他这边写身护行者宝花之策，但是重点在哪里？ 不是阿弥陀佛耶，是先由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现身。为什么？还有障碍，所以没有办法马上看到佛，所以只能够是先看到菩萨。哦，那菩萨现前之后为他说什么呢？你看经文写的为说甚深十二部经，是为他说的是这个。哦，所以善导大师的注解说的是什么？为说前生所闻之教。经文是写说为说甚深十二部经，结果这边是说前生所闻之教。那你看讲义里面他说请见传通记的915页，915页这边呢第五行开始，他也就是抓住这个经文，说经文是写说为说甚深十二部经呢，那为什么善导大师写的是说为说前生所闻之教呢？所以他假设一个问答，既然是念佛往生的，花开以后观世音菩萨为他说念佛法门就好吗？为什么要说这个甚深之教呢？啊，甚深十二部经呢？答：念佛即是大圣妙行，故说深经彰佛号功德。就像下中下下良品一样，临终的时候呢是听到念佛功能，结果到那里观音菩萨也是为他说甚深妙典，或说诸法实相，他直接引用下良品的经文。你对照课本齁，下品终身就是在125页啊，四帖书125页第二行，下品众生的人花开，观音菩萨为他说什么？以梵音声安慰彼人，为说大圣甚深经典。然后呢，下品下生126页倒数第五行中间下面，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，除灭罪法。所以一个是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，一个是大圣甚深经典，然后呢下品上生说为说甚深十二部经。可见善导大师就是根据这个，即使你是下品往生去到极乐世界，观世音大势至直接为你说大圣佛法，所以叫做二圣总不生。整个极乐世界都是用大圣法在教化的，那么这个下三品平常造恶业，临终才因为念佛而能够往生，所以去到那边花好久才开，花一开就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，这时候观音菩萨教什么他就直接学什么，所以直接为他讲的就是大圣佛法。哦，所以我常常有这种觉得人哦，也是小 baby， 也是很不可思议。你看哦，一个小 baby 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根本可能不太了解那些音声语言是代表什么含义，但是妈妈爸爸旁边喂养他的人天天都是用这样的国语讲教，他最后就可以知道哦，这样子的话代表是什么含义。哦，一样的，如果我常举例说，如果你出生的时候你家里是双语三语的家庭啊，又要讲国语又要讲英文又要讲台语，哦，马上呢这个小 baby 一长大啊，他马上也会讲国语台语跟英文，因为他已经是接受这样的训练这样子的教育，所以对他而言三种语言同时并行不困难，以此类推，往生到那边就好像一个清净的法器。所以菩萨为他教什么他就学什么。所以这时候观音菩萨当然怎么会放掉这个这么可爱的机会，马上为说甚深十二部经典，为说甚深妙法，为说大圣诸法实相。所以你看他们到最后都是得入初地，你看下品上升经过十小节之后得入初地，不是出果须陀洹，不是阿罗汉，而是初地菩萨。哦，所以 这个就是善导大师写的，回到124页的书文哈，就写的是未说前生所闻之教。所以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，你临终的那个往生善知识太重要了。他一生是造恶业，是临终的时候才闻法，才能够念佛往生，所以这时候前生所闻之教就是临终善知识给他讲的东西，所以要去帮人家临终开示真的不简单，责任重大。这目前危机我也不知道过，我也怕怕不敢做，不是怕，不是害怕面临那个死亡，是那个人那个众生能不能往生的责任跟你有密切关系。好，终于他有宿世的三根福德因缘，你能够帮他，他能够往生，他去就像这边写的，善导大师写的，去到那边是观音菩萨是顺着他所听闻的为他讲解。那如果你跟他讲的不是这个大乘佛法，那观音菩萨也知道顺着他前生所闻之教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哈。观音菩萨一定要先把它净化，净化到呢他忘记他前身的，这样才有可能啊。但只是呢，那你现在这边呢？这边因为他是下品上身，临终往生善知识是为他说大圣十二部经所提名字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哦。那么再来第四小句，行者闻已临解发心，经文写得很清楚哦。听了大那个观世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他开示之后，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。哦，所以下品上升的人去到那边才发起无上道心，也就是发起菩提心。所以请看墨学的讲义哈，这边写推知，从这边就可以推知生前往生前他只是信而已，他并不是真的完全了解，所以到了极乐世界，观世音菩萨为他开示之后，他才真的悟了，才解了，哦，所以他才真正发心。所以经文这边文字信解发无上道心，经十小节入初地，所以这样子推下来，这边讲的信解发无上道心，就是起信论讲的信成就发心，初住。哦，高一点，接下来的这个解行发心三贤位，初地是正发心。所以下品上升，刚开始听观音菩萨说法，闻以信解，信成就发心而已。初住相当于类似初住，可是要经过十小节才变初地。那我这边说，看本书十二页倒数第三行，就是《观经四帖书》十二页倒数第三行。就是善导大师怎么判这九品，四帖书啊，四帖书的十二页倒数第三行，上品三人遇大凡夫，中品三人遇小凡夫，下品三人遇恶凡夫，以恶业故临终戒善，这我们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叫做临终戒善？趁佛愿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之所以能够往生，就是有这句话，乃得往生哦。所以他这两句，临终戒善，趁佛愿力，乃得往生，到彼花开，方始发心。他根据的就是下三品这样的经文，通通都是观世音菩萨花开以后，观音菩萨为他说法，他才发心。所以他说，怎么能够说他还没有往生以前就开始学大圣了？他是往生以后才发菩提心，才叫做在学大圣。他说：“如果你把它解释成呢，往生以前在学大圣呢，就是若作此见，自私误他，危害之圣。为什么？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那连下三品都要先发菩提心，没有发菩提心，连下三品都没份。这就是善导大师的立场，哦，这是他一直这样强调啊，哦。那当然，不同的大师有不同的解释，不尽然就是只有善导大师对。”哦，都对，呵呵，我们凡夫也都对，大师都对，哦，好，回到124页， 那么发了心之后开始修行，要修多久？经十小节，具白法名门，得入初地。所以善导大师就说呢，远近多劫，证临白法之位。十小节，十小节啊、哦，那我们以前算过，一小节差不多将近1700万，十小节1亿7000万，还好啦，年了哈、哦，还好，哎，下品上升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假设你不是往生，你要证出地，你要先到恶道，因为你造恶业啊，下品上升嘛，你造恶业多嘛，所以你先到恶道，恶道完了之后啊，那么看看有没有机会学佛，开始发心，然后到能够发菩提心，啊、哦，出住开始算，啊、哦，如果照起信论讲，你开始发心到真正信成就发心要10000劫，开始算一大阿僧祇劫，才到出地，所以这边才十小劫，很少很少了，比起来。少太多了，你那光是那个造恶业堕三恶道不晓得要多久耶。好，最后一段第八，回到小三这个四帖书第八，从四名下总结啊、哦、所以呢就是四名下品上升者，那还有个第九，就是刚刚讲的善导大师他所看到的版本，还有那18个字，得闻佛名法名及闻僧名，闻三宝名即得往生。所以善导大师看到是有那一段，所以他才会说这一段呢，从举行者之意，非但念佛独得往生，法身通念亦得去也、哦、所以这边呢，这个法身通念你可以看传通记的916页，916页倒数第五行啊、哦，传通记916页倒数第五行，问曰：前六生就是前六品啦、啊，啊、哦，结文之后不明习因，为什么光是这个下品上升，最后结束之后下品上升位啊，下品上升则这个结文之后还有这么一段话，答曰：前六生人就是前六品的人，平生皆修净土之因。所以呢就是修三因，解第一义，发大道心，修行诸戒，一日业戒，孝养仁慈，故生净土，很清楚的，平常就是这样修行的。可是今此品人造诸恶业，无有惭愧，不修善因，何缘能够呼声比净土也？为是此疑，所以要补这段话，从字此文，为虽平生不修善因，由临终闻三宝名故，忽灭众恶，速生彼土也。所以他就配合经文讲，闻十二部经所提名字就是闻法，闻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闻佛名，那身呢，佛法身，闻身是指谁呢？那当然他就说善友里面有教你也要念观世音跟大势至、哦、有这么一个意思在，所以佛法身通通都有了、哦，所以呢，如果配合我们刚刚的解释，十二部经里面呢，就一定还要讲到净土经典。所以佛一定是介绍阿弥陀佛，法呢就是这些净土经典，身呢当然就是观世音大势至，还有整个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，啊，都有这样的功德。所以原则上呢，就是教的是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大概把极乐世界介绍一下。好，回到四帖书啊、哦，他说呢，这个不但是念佛独得往生，法身通念亦得去，而且传通记是说，因为有这个，所以才能够灭罪。上来虽有九句不同，广解下品上升尽啊、哦，下品上升到这里啊、哦，底下下品中升，我们就下一次了啊、哦，下一次下礼拜28号啊。哦，所以下礼拜我们继续上课，好，今天到这里。